愿主平安。我们感谢主。昨天是什么节呢？应该大家应该知道的。昨天是元宵节，对不对？那么元宵节呢？它有一个特点，有什么节目呢？一般我们是提灯笼嘛。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在元宵节里面，那个叫做什么？猜灯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做祷告以后，我们就来猜一些灯谜，好不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主书愿今天在你面前，我们一起在面前蒙福，来思想的话语，我们得造就，我们得激励，我们得能力，为要荣耀你。主愿你赐福我们下时间，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口。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我们猜的是问你说，圣经讲到施恩座约柜的时候，那么你们晓不晓得施恩座是在什么时候被放在会幕的里面的？你们知道吗？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哈，第四十章，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因为现在还是正月嘛，所以第四十章第十七节说什么？他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戴帽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帐篷，把帐篷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面，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烟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的这个施恩座是在这正月搬进去的。那么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就是关于正月，我们现在还在正月嘛。关于正月的事情呢，我们做一些思考啊。请问在创世纪的里面，神与人同在，但人犯罪以后，神离开神，亚当夏娃被赶离开伊甸园。以后我们就来到了挪亚的方舟，于是因为有大水进入全地，那么我就请问你啊，挪亚的方舟是几月的时候，水退了？假如你们会猜的人都知道，今天我讲正跟这个正月，当初都跟正月有关的正月，你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八章啊，第八章。我们来把圣经稍微弄熟悉一下，第八章的第十三节，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水就干了。其实，我真正的全地干了，事实上，它后来到了2月27日，地就干了哈，这才是真正能够下方舟。那可是圣经却好像很有意思的，就故意的。要把这个水都干的时候，一定要把正月要放在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神把一些头脑整天说想尽都是罪，这些罪人从地上用洪水冲灭了以后，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然后八口从地上开始蔓延。神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开始，所以这是正月啊。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呢，神在挪亚以后呢，他拣选了挪亚。以后接着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就以撒、雅各，然后雅各他有生了他的12个儿子跟一个女儿，然后其中一个儿子这个约瑟呢被他兄弟给卖了，所以他下了埃及。那么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那受苦400年，时候到了。神就差派一个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个叫摩西。好，现在问一个问题，请问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日子是什么时候？那么你会猜的，一定讲是正月嘛？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他说啊。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为一年之首。其实，假如按照轮的话，那个是本来的几月份，我们不清楚。但神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开始，不管现在几月份，管现在你要把这个月份定做你们的正月，因为这一天呢，这个月呢，你们要离开埃及受苦之家啊，你们要开始要出去。啊，离开埃及地，这是个正月。这在属灵上的预表是什么呢？在属灵上的预表就是我们在罪恶里面为奴，在罪中苦的里面啊，上帝拯救了我们啊，就是很多是白白的恩典。为什么是白白的恩典呢？你会知道，摩西替神所行的法老十个灾害，没有一件事情是以色列有参与的啊，十个灾害。都是上帝的作为，没有人的作为，所以这是什么样？这是白白恩典。所以我们离开一个，我们是因信称义，离开罪恶的捆绑，这是白白恩典。但是我们离开的时候，神有一个要求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思考的。请问哈，他们离开埃及的这个逾越节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样事？以色列做哪些事情？发生哪些事情？那答案是这样子的：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啊，出埃及的第十二章啊，在这里面呢，神跟他们有个吩咐，说要他们按照他们父家呢，取了羊羔一家一只，然后做什么事情呢？就要把这个没有残疾的以色列公羊羔啊，然后把他们宰杀了到了。本月十四号呢，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把全会众把羊羔宰杀了。然后第七节，12章7节就说各家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哦，这是他们做一件事情，为什么涂呢？因为当天晚上击杀的使者要出来，他看到门楣上有血的，他们就越过去，所以叫做逾越节。这个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叫做逾越节。那么这个是预表是什么呢？羊羔替以色列人死，于是以他们不被上帝击杀，他们不在上帝震怒的底下，就好像基督徒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要为我们成了一个挽回祭，使得上帝愤怒不在我们身上，这是第一个发生事情这是逾越节，这很多人知道，但是在那件事情那天晚上呢，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还发生了几件的事情，对不对？还发生几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呢？那天晚上他们要吃羊羔的肉，是不是？因为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讲了，他说第八节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与谷子一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上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用火烧了。所以他们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吃羊羔肉。那这里面有什么意义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曾经讲说这么话？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有没有？那么这所预表的呢是什么？是他们吃羊羔肉，也是基督徒吃的耶稣基督的耶稣的肉。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在一般人我们来讲哈，吃脑补脑，吃肝补肝哈，我们吃的肉的那个东西，最后都变成我们的肉哈，这是所以神的救赎里面还有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与上帝合一，而且你刚读的经文的里面呢，假如我们把仔细看清楚，他说你吃的时候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那为什么要把这里提出来呢？为什么头、五脏，然后用还有腿要特别的提出来讲呢？它原因是这个样子的。那个腿所预表的是什么？预表是力量。所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说我们要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神。你记不记得我们要尽意、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你把这四个事情来想一下，这个意念的 mind with all your mind，这个 mind mind 就是头嘛。所以你说你们那天要吃羊羔的头，就是你要把耶稣就心思意念成为你的心思。第二个，内脏要吃， 耶稣的心要成为你的心。第三个，他的腿要吃你要尽你的力。那你说刘牧师，这个怎么会是一个这个会是一个尽力，会跟腿有关系呢？其实这力量是跟腿有关系的。你怎么来做这个解经哈？你记不得雅各呢？他逃到巴旦亚兰去，按照创世纪28章，他逃到巴旦亚兰去了以后呢，当到30章他们回来的时候，到三十二章的时候，33章那段时间呢，他过了雅布渡河口，结果呢，那天晚上有神的使者来跟雅各摔跤，记不记得这个道理？跟他摔跤啊，那么那个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的时候，摔了一夜都胜不过他，最后他怎么胜过他呢？他把他大腿一摸，雅各就瘸了，力量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腿呢，虽然也讲的是我们走的道路，但同时也讲的是我们力量啊。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在这个月节的时候吃羊羔的头，表示义，然后讲它的内脏是讲到心，腿是讲到力，所以我们要尽意、尽心、尽力。那吃羊羔的身体呢？那么就是尽兴，因为这是羊羔的 being 啊，being 活动的主要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爱主我们的神。所以里面讲那个救恩的里面，不是指救我们脱离最终的苦我们自由了，我们不在罪的控制底下，但里面它有个要求的。事实上，我们脱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与上帝联合。第三件事情，这个脱离最终苦这个正业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事情？他们吃的时候呢，圣经说他们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12章11节所讲的。那说既然吃羊羔肉，应该慢慢吃。这个腰带解开来，鞋子脱掉杖放在旁边好好的 enjoy。但这不是属灵，属灵意义就是说，我们脱离最终的苦的另外一个。才开始，那个开始是什么呢？我们的开始要走属灵的道路而已。所以基督徒被神救拔以后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属灵的道路开始。里面第一个事情呢，就以我们的主合而为一，以他的心思为我们心思，以他意念为我们的意念而且我们整个人生目标开始因着他改变而且开始过我一个真正属神生活。这是正月那么我们从这里往下推啊，他们离开埃及了以后呢，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是不是？这出埃及记的第19章，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第19章的5节6节是个重要的经文哈。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来听我的这个《话说旧约》？礼拜二晚上8点到9点半的《话说旧约》我里面就讲到这个道理。我说这次圣经有几处经文，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文因为出埃及第19章呢，第5节这样说哈，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说：我把你们救出来。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若是听我的话呢，我要把你们呢在万民中分别出来，来做我的子民，而且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而且要做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怎么跟神回答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告诉，都在他面前陈明。第8节，百姓都回答说。把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哦，他们讲说你要都要遵行。所以接下来，你从圣经来看，出埃及记的第20章开始到23章呢，就是颁布十诫，还有当时的一些最原始的律例跟典章，就是颁布律法。那么到了24章呢，这些主要律法都颁布完了以后呢，又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4章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圣经里面有旧约有新约，我们一般的想法是说，新约就耶稣基督降生以后 这个叫做新约，耶稣降生以前是在旧约，但事实上这个约不是只有，是这样来讲说，哦，圣经有新约旧约，不是约是真正有整个人之人立约的这个经过在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4章，出埃及记24章，你们有圣经的话，也请你们打开一下好不好？第23章的第4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予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请注意看第8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照这一切话你们所立约的凭据。”所以这叫旧约。所以我们旧约是立在什么上面呢？是靠律法的。说你们神所吩咐的话，他们都要遵行，这是所谓的立约。当然，以后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律法只是把众人圈在罪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遵行啊。律法把我们圈在罪里面了。罗马书讲的嘛，加拉太书也讲的。那么这就是他们说罪，可事实上他没有办法，以后才有所谓新约，也就是就是福音书里面讲的耶饭后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立约的血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新约，叫我们这群人因信称义，被改变才能行权律法的约啊，那叫新约，这个叫旧约。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旧约，神与人立约，人说可以遵行了嘛，对不对？人说可以遵行，于是于神就说：“好，你既然说可以遵行，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第25章。25章第8节就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器皿，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这里面神就说：好，既然立约，那我现在就要，既然说你们愿意来守我的约，那我要住在你们当中。那当时候以色列人离开了伊甸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祖先呢，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以至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赶离开伊甸园的以后呢，这是创世纪的第3章。到了创世纪第6章呢，又讲了一件事情。因为人那时候更加败坏了，所以第6章的第3节，神就这样说啊：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就是神说我不与他们同住了，因为他们都属乎血气了。所以神说我不与他，所以人就与神离开。但这不代表神与人隔绝以后，神就放弃了人，不是。神还是一直寻求回到人的当中，还要把人带回他的面前。这就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原因。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的第12章，神说万族要因你蒙福。到了创世纪的第22章，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只要我们把这圣经把它连起来，就明白了神是要把人带回他面前。但是人是有罪的嘛，所以神就说，把你们救出来，你们是不是愿意听从我的话？听从我的话呢，你要做我的子民啊，我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百姓说好，既然百姓说好呢，神说好，我就与你们立约，所以才颁布了十诫。等十诫颁布完，跟起初的那些约定都颁布完了以后呢，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0章到23章，这是整个以色列律法的最基本的东西。然后神就把约颁布了以后，以色列人就说：“好，你所颁布的约呢，我们都愿意遵行。”神说：“好，愿意遵行呢，那我就与你们立约。”所以立的这个所谓的因为律法而立的约，这个叫旧约。那么约既然立了，百姓说愿意遵行嘛，神说：“你既然愿意遵行，我就可以回到你们当中。”可那个地方非常小的，但这个地方叫至圣所， 神说好，回来，您就叫摩西说，你要给我盖个至圣所啊，我要来到他们当中居住。好，现在下来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请问至圣所盖好了，会幕盖好了以后，搬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你出埃及记40章17节，我们刚念的经文的里面就说，那时候刚好也是正月，刚好也是正月。那么这里面在属灵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啦，那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基督徒不但是被神救赎，离开了最重的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你的生命，让神来介入你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生活呢，经常一片混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想要上帝救赎，不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你知道我们信耶稣哈，但是我们信的不但是耶稣，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跟基督的这两个词儿呢，事实上它有不同意义的。耶稣就是救赎主，也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就救赎的救赎主的意思。但是基督就是等于我们讲的 Christ，就是受膏者，就是上帝是君王的意思啊。其中有意思，上帝是君王。所以，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呢，上帝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上帝也是我们的君王。可是很多人呢，从埃及脱出来了以后，他们并不愿意让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经常一片混乱，我们很久很久进不到。进不去那个所谓的迦南美地，就是应许之地，在旷野绕行哈，绕行一直绕行，很多年基督徒生命就是在那里挣扎绕行，很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很少。为什么呢？它原因就是因为神没有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的原因。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让你们思考，这故事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讲到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妈妈跟一般的妈妈一样，啊，就从小呢，5岁呀、6岁啊，就开始让他出去学琴，他就不喜欢弹了，所以这个弹琴的里面呢，就经常这个妈妈跟孩子啊，就常有冲突啊，因为他不想弹，所以也没有什么进展，就老师一个换过一个，啊，换过一个老师以后，就从头又开始教他起，所以他到了8、9岁的时候呢，他还在 chopstick 啊。还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呢，还没有什么大的进展。那么有一次呢，这孩子学校有一个这个母姐会嘛，啊，那我们母姐会就是父母都会参加。那么当场有个女孩子也是差不多8、9岁而已。那么那一天他们特别请她来做一个钢琴的 rehearsal，就是请她弹琴。哇，她弹起来出神入化，好听得不得了。后来这个孩子后来不是有 break time 吗？大家喝咖啡的时间呢，这男孩子的妈妈就跟这个弹琴的女孩子妈妈呢，就有一段对话。她说：“你这孩子几岁啊？”她说：“我孩子8岁啊。”哦，他8岁弹得这么好。她说：“那她说我儿子也8岁。”她说：“你的学琴他还很小，2、3岁就学喽。”她说：“不，我们也是5、6岁学。”她说：“5、6岁学，我儿子也是5、6岁学的啊。虽然是晚一点点，也不会差那么远呢、啊，对不对？”那不，他说，他怎么弹得那么好？哎呀，真是很有天分呐、啊！说你怎么教他这么弹那么好啊？这个女孩子，弹琴女孩子，妈妈就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她自己喜欢嘛。她说，有特别的话，就是说我们呢，啊，总是有机会就尽量带她去听那些音乐钢琴的那个大师弹琴啊，那个买票哈，进去听哈、哦，那么。他回来，他在听完以后回来，他自己会上那个钢琴，就去弹，就去练习。哦，说进步就很快，所以这个男孩子的母亲就想：哦，原来少了这一环嘛，因为我没有让他去听这个钢琴的这个大师弹的，所以他都没有什么兴趣弹。他就问他的这个女孩子的弹琴的女孩子母亲，就说：那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什么大师要来我们这里表演吗？他说有啊，最近那个。兼 Paruski，这兼 Paruski 呢是个钢琴的大师，后来做了波兰的总理啊，这是一个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个人，跟美国的关系也很好的一个人，就是兼 Paruski。他说这个兼 Haluski 最近会在附近的一个离我们这里开车呢，几十分钟，不是太远的距离，他要来表演哈。他母亲说：“那我们怎么去可以去听呢？”他说：“买票啊！”哎，他说：“那你可以帮我买个票，要买好一点哦，哈，把他前面好一点的，让我孩子受点感染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帮他买票啦，买的最好的位置啦，最中间呢，也在前面的啦。啊，这当然贵啊，他没关系，是个投资本嘛，培养孩子要下重资本的，他就，然后他那个人就给他讲了，他说你要知道哈，去听音乐会不是像你去教堂聚会，又穿拖鞋又是迟到，他不行的。他说你去听音乐会啊，你要早到，你一迟到，那门一关呢，你多少贵的票他不让你进去的，因为音乐已经开始了，你就只好浪费那个票了，而且你要穿戴整齐，因为你不能邋邋遢遢去听音乐会哈。不能这样子，所以他母亲要听懂了，听懂了，所以他音乐会那一天呢，他们早早出发。那么这母亲呢，就让他的孩子，他们就给他租了一个 tuxedo 啊，这 tuxedo 就是我们知道是像怎么说呢，就是那个 penguin 啊那一种，哇，这小孩子就很不自在，哎，他们又早早就去，因为不能迟到嘛，啊，所以早早又去。所以还那么去的人都去了蛮多人了，已经去了好多人了，啊，都超就快要满座了，因为大家找到就是很有名的钢琴家来，所以妇女们在讲话就小声讲话，这个孩子在里面就很不耐烦，那个 tuxedo 哈，就让他非常的不自在，他就要跟妈妈讲话，妈妈就嘘嘘嘘一直给他嘘他，那个他是很无聊了，那最后呢，他就自己出去了，给人家对不起对不起 excuse me，他跑去了，到处乱走。哎，他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那个台上那个钢琴很亮，哇，很大，比他家的都很大。哎，他说这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哦，他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了以后呢，就坐在那个钢琴前面，人是很像钢琴家，因为穿 tuxedo 嘛，那钢琴就摆在那里，他就给他摸摸看。哎，他说弹弹看声音不知道怎么样哦，他就开始弹了。你也知道。他弹到最后还是最熟的，还是 chopstick，比较近几的都还没有 master。那现在开始就用他最长的，就 chopstick。结果大家正在讲话呢，就突然发现呢，这个钢琴响了，就是这怎么回事？看见上面有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很像音乐家，可弹起来音乐都不是怎么显眼的哈，为什么？结果这个 Jan Paruski 呢正在里面安静，外面就注意到外面有吵杂声音。他就跑出去看了一下，他一看是明白了，有个小孩子在那弹琴在弹的 chopstick 啊，所以这个是伟大的钢琴家，他这个 Jan Paruski 就跑出去，在他的两旁，他弹琴嘛，两旁呢给他伴奏，在耳边一直讲一句话：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尽量继续，这小孩子呢，因为练得好。每换几个老师，每次叫 chopstick，这个他最熟了，他就弹弹弹弹弹，结果这个伟大的钢琴家就在旁边给他伴奏，伴奏几分钟以后，这小孩子停下来了，底下全部鼓掌，太好听了。请问他是个神童吗？他弹得很好吗？不是，因为他旁边有一个世界上伟大的钢琴家给他伴奏。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有残缺。但是你若不让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来跟你一起同住，你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一会儿觉得这样，一会儿那样子啊。然后人家催你才肯聚会啊，传福音是绝对没有心智的啦啊，就不知道你的信是真的假的。传了这个原因，就沿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会幕没有抬进去，约柜会幕没有建好，约柜没有抬进去，因为约柜抬进的时间是个。基督徒生命的另一个开始，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约柜抬进去的一个主题。但是我另外再问你几个，既然谈到这里呢，就把圣经中的箴言跟你们做一点点的复习，好不好？当他们在这个约柜抬进去以后，民数记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开始编排军队，对不对？那么东边的是犹大营的啊，南边的是流便营的。西边的是以法莲营的，北边的是但营的。那走的时候啊，就是犹大先行哈，然后流便、以法莲、但营，然后其在这个中间有神的约柜在里面前行的时候啊，那么安营的时候就是神的约柜摆在哪里，那就是中心点，然后就开始以呃 立位支派的人开始围着约柜会幕安营，然后底下东边的就是犹大营，南边的就是流便，西边是以法莲，北边的就但营。他们就是无论是启动，无论是进行，无论是停止，都以神的做中心点。好，那么这么事情，他们在旷野里面走完了以后，最后是要进迦南地，因为这是神带领他们，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进迦南地嘛。那现在就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哈，他们进迦南地的时间是几月？当然了，答案很简单嘛，当然是正月喽。你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不，约书亚记哈，出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第十九节哈，约书亚记四章十九节，这圣经怎么说啊？到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所以他们是什么时候过约旦河呢？然后上到迦南地呢？正月，这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属灵的另外一个光景。那就是说，其实进去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你开始要开始过一个依靠神征战的生活，以前出埃及都是上帝的作为，现在你要得丰盛的生命，你开始要做征战的日子了。以前在旷野那些好处全都没有了，玛纳也没有了。你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哈，第十节，五章十节，你们找到没有？那以色列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孔的谷。第十二节，请注意，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拉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拉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出的地的出产。你看，玛拉跟他们跟了三十几年，现在突然之间。神说：“你已经够长大了，你要进入迦南美地，你要自己去征战了，你要自己去靠你的征战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玛拉供应没有了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是坐着轿子上天堂，不是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到了一段时间以后，神就说你要开始学习吃干粮，不能只有吃奶了。你开始发现你的祷告也不神每次都垂听了。”你发现，当然，神是每次听了祷告时，他答案很多时候说是，不，不是说等一下啊，我们就在这个不能等的情况底下，我们觉得基督徒生命非常的挣扎。可是这是一个属灵开始，这是一个正月哈，这是个正月。啊，圣经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有士师，有君王，然后呢，君王里面有个坏的王，跟以马内利这个词有关系的那个。那个是什么王呢？历代志下第二十八章讲到一个王，那个王叫做亚哈斯王，亚哈斯王的儿的那个父亲约坦是个好王，他的儿子西西家也是个好王，可他特别坏。圣经说他特别坏。这个王呢，他把圣殿关了，不烧香，不什么，连应付都不应付了，把圣殿全都关了。这是。圣经在那个在列王记下就有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他就不记他不他就是不再敬拜神。这是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哈，十六章他把圣殿都关了哈，还有历代志下第28章、29章也讲了这些事情哈，圣经用一个事情来讲他。他说这个亚哈斯王因为当时有亚兰王跟那个以色列王联军来打他嘛，他就去求救亚述王，可是亚述王后来就欺负他。那圣经就说他这个王在这个历代志下第28章的第22节哈。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啊，这是他特点。然后呢，他就去 大马士的神呢，攻击他那大马士的神呢，把他迎回来来做自己的神，而且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你看他的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他信仰基础就是有好处就是神，没好处就没不是神啊。就好像你给父亲讲，你有没有遗产啊？你有遗产就是我父亲，你没有遗产就不是我的父亲一样的作为。后来他就把这个圣殿给关了，是这么坏的一个王。可是他的以后这一个好的王西西家是圣经说他是以色列里面最好的王，以前的世代没有，以后世代也没有，没有人像西西家这么敬畏神、这么爱神的一个王。那么，请问呢、啊，西西家王他在什么时候恢复了上帝的圣殿呢？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第29章。记下剩下的29章哈，第3节他就讲了，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他们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上面说：“利未人呐、啊，当天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神列祖的殿啊。”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他的复兴哈，是一个开始，又叫做正月。这个正月，当然以后我们也知道，西西家王是好王，可是他生病的时候呢，跟神求寿命，神给他数年寿命，他生了一个历史上算是个非常坏的一个王，这个王叫做马拿西。马拿西以后又生了一个王亚扪王，也是坏王，以后生了一个好，接下来是个好的王，叫做约西亚。这个约西亚王是个好王。约西亚又传给了这个约哈斯传给约雅敬传给约雅金，后来传给他叔叔西底家，然后整个的南国犹大国就亡国了。以后他们就被掳以后70年以后就归回。那么现在又来了一个问题要问了，请问他们归回的时候是几月？我们都知道他3次归回，但圣经都记载他们归回的时候。我想是有意思的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归回日期。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7章的第9节，就是说正月初一日，他们从巴比伦起行，因为他神的圣所帮助他，所以也是正月。当然，耶稣基督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当然也是个正月嘛，耶稣就是个正月，所以正月在圣经上有意义的。那么正月里面呢，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是约柜啊，约柜。在约柜的里面呢，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是，约柜里面我们从这个图，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看见了，这个图上呢看见约柜里面其实曾经放过3样东西，一个是什么呀？你们都讲法版、亚伦花牙杖，还有一个是玛纳啊。那这圣经放这东西进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呢？事实上，它是有特别意义的。请问这3样东西的里面，哪一个先放进去？我今天早上在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就问过他们，他们很多人都说是滑板，因为滑板是很早期出埃及记的东西。我说都是出埃及记的东西，但是你要仔细思想，其实滑板不是第一个出现的，第一个出现其实是玛纳，出埃及记的第16章。出埃及记的第16章，我们来看一下哈，第16章的第32节，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赫尔美的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赐给你们吃的食物。”第33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称一满二尔美的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玛纳在先的，以后到了三十几章，出埃及30几章才有 才有法版的出现嘛。所以瓦剌在先，法版在后，最后是亚伦发亚的杖，这出现在民数记的第17章。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上帝经常对我们是恩典在先，恩典在先，神的要求律法在后，律法在后，然后才是个权柄的问题，权柄的问题。所以约翰福音就讲说，耶稣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然后怎么样？有真理，也是讲到恩典在先，然后法版在后啊，有恩典，有真理。那么特别，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那么亚伦发亚的杖你怎么来看呢？亚伦发亚的杖，亚伦发亚的杖事实上是记载在民数记的里面啊，可拉党叛变啊以后的叛变以后的事情啊，民数记的第16章是可拉党叛变，那么第十六章的后面呢，可拉党叛变以后被神击杀了，这种我们就知道嘛，对不对？都被神击杀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可拉党呢不是什么地痞流氓之类的东西，可拉党事实上是可能是一群相当优秀的是相当优秀的一些年轻的这个领袖，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当中是相当优秀的年轻，所以百姓也很喜欢他。所以到了民数记第17章呢，第11节这样的记载，他说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啊。那么就在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呢，那么神的云彩出现，神的云彩出现。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事情呢？因为他觉得你把领袖杀了，那么这个你怎么自己说你们自己就是我们的领袖呢？所以到了17章，民数记也是17章，才有一个事情发生，就神就要求，摩西告诉那些各支派领袖说，好。你们要知道谁是真正拣选吗？所以他们就把各个支派的那个杖啊，他们都有一个各个杖。亚伦有一根杖，不是使水变血，比什么青蛙上帝那个杖那么就拿来，那上面写亚伦的名字，还有12支派领袖都在上面写上他名字。那这个时刻呢，只有让上帝去选了，到底神要选谁呢？就把这十三根。跟这个这十三根的这个杖呢，就放在上帝面前。那么到第二天呢，摩西进法柜去帐幕的时候，他说没有想到是什么事情呢？按照民数记第17章第8节记载说，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立位主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这时候你就把自己的杖拿回去。那么耶和华第10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可以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个权柄之争。权柄之争，因为他们不服嘛，不服从这可拉党16章里面呢，就跟亚伦他们说什么？你看16章的第3节说，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了，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何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说：“你怎么把自己悬在别人之上？认为你就是领袖呢？这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拉党的叛变呢，是一个权力之争、权柄之争，不是权力，权柄之争。但是权柄从哪里来呢？权柄是上帝给的，所以耶稣基督跟这个比拉多讲什么？若不是从上头来给权柄，你也没有权办我。权柄是从上帝来的。可权什么时候会有权柄呢？这个亚伦发亚杖告诉我们一个权柄真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有生命才有权柄。本来这根杖呢，已经离枝离叶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了啊，可是呢，神使它啊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啊，就是从小到大都有这是芽是很小的时候，花苞就是已经到少年期了，开的花是壮年期了，熟杏到老年期都已经什么都有了哈。所以我们就知道教会里面有个我们要注意的真理。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在神国里面有没有权柄，不是跟你的地位有关系，不是因为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执事，都不是，事实上跟你生命有关系。你可以当一个长老，弟兄姊妹心里面看你不起，他不会跟你讲啊，他说你这个人也当长老哈、啊，就是你奉献多一点呗，就是你敢一点呢、啊，因为你当那个牧师跟你关系好一点呢、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就当了长老。但你这个行为，你看看你的家，看看你是什么，所以权柄不是从哪里来，不是从你的职位来的，权柄是从你的生命来的。有些人他虽然不做长老，是很多人出了事情就去找他，这就很佩服他。但是权柄的来源，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所以这个约柜里面告诉我们几样的真理啊，几样的很重要，这是一个其中的重要真理。但是至于约柜的本身呢，它本身也有一些真理在里面。我们来看这个施恩座啊，我们把它讲出来。施恩座就是我们来向神求恩典的地方嘛。那施恩座他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呢，从这个18节这个出埃及记这段圣经，他说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一头做一个基路伯，那一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一切事。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施恩座实际上有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施恩座的本身，但施恩座的上面呢，它有基路伯。施恩座的柜子里面呢有法板，那说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它有属灵的意识在里面啊，它是有属灵意识在里面。他说上帝是愿意施恩，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是不是？叫施恩座前呢啊，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嘛。我们很多事情来到神面前求恩典，求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以前呢，按照希伯来书第9章说啊，其实这个施恩座不是我们随时可以进去的。这施恩座是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进去的地方啊，一年一度才可以进去的地方。可是现在我们这些平信徒啊，你跟我呢，都可以进到施恩座。为什么呢？本来施恩座是在至圣所里面，这个至圣所呢，跟圣所是有隔开来的，是有隔开来的。不能随时进去，祭司们每天去点香、去点灯，每一个礼拜安息日去摆设陈设饼，都只能在圣所服侍，不能进入施恩座的。就大祭司在这个赎罪月第7月的时候可以进去，这是按照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是不能，就会立位记16章也有讲到这事情，他们不能进去的。可现在为什么可以进去呢？因为耶稣基督可能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架上，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了。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使得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裂的是什么幔子呢？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隔开的幔子裂成两半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进去。以前为什么不能进去呢？因为上面呢，那个幔子上面绣的是基路伯，是一种天使。这个天使是守候上帝圣洁的天使啊。所以我们读，假如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 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亚当夏娃被赶离开，这个伊甸园的以后呢，那么他不能再回去了。为什么不能回去？因为在回伊甸园路上有基路伯守护着，是不是？这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其实讲，还有个转动的火花，有火的箭守着，所以不能进去，进去就被击杀。所以基路伯是守护上帝圣洁的天使，所以在圣殿的里面呢，他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所以那个大祭司，就算你每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大祭司的衣服呢是这样，圣经是这样形容的。他衣服是有裙摆的，裙摆又一个石榴，石榴的旁边就有一个就有个铃铛，也就是说他走起路来叮叮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在至圣所面服侍的时候，他是叮叮当当叮叮当响的。他说这要做什么呢？其实这个是给祭司们听的。要是这个大祭司进去了以后呢，因为没有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呢。就好像，就是好像拿在亚比户，他们虽然不是大祭司，不过因为他献上燔火，这是利未记第十章的记载，结果被上帝击杀了嘛，对不对？被上帝击杀了，那么上帝会击杀他们，所以祭司们注意到这个大祭司在里面抹血啦、弹血啦，或是做各样的用那个烟在里面熏的时候呢。他们若是有听到铃铛声，他大祭司还没有事；可是要是停止了呢，就是被击杀了，被这个基路伯给击杀了啊！所以基路伯是守护上帝圣洁的天使。那么施恩座为什么要放基路伯呢？叫他遮盖施恩座呢？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的恩典不会违背上帝的圣洁。所以我们不要说做的事情来跟上帝。好，就上帝就要保守我，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你要是你这次你是违背上帝的圣洁，你没有祷告，还要一祷告就被抓啊，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因为神的恩典不会违背上帝的圣洁，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代替不义的，来满足上帝的圣洁。上帝当然可以像我们一般的人呢，只要你是官位够大，权位够。够高，你这个把眼睛一闭，好了，没有罪了，走吧，这个没事了。上帝不会，上帝一定不会把有罪的当做无罪。圣经告诉我们的，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付上代价。那谁来付上代价呢？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位没有罪的神，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然后义的代替不义的，因为他不会违背上帝的圣洁。所以，施恩座里面有基路伯，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相对向上帝神求恩典，注意圣洁是很重要的。你要求恩典，想说为什么要得罪神吗？所以圣经才会讲说：“神啊，求你见着我心思，知道意念，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嘛。”所以不会违背上帝圣洁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施恩座是里面柜子里面是有法版的，也就是说，上帝不会。违背上帝律法，违背上帝律法，所以耶稣就讲什么？那你不要以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乃是要成全，成全。所以，我们虽然基督徒的生命呢，虽然不完全知道上帝的那个律法，那以色列版从前面二十章出埃及20到23章的这个律法呢，后来他们演化成600多条。少的也有说他375条的律法，我们记不了那么多的。可是你放心好了，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懂律法，可是我们会去守住律法。这就是那个约翰一书，你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注意读哈。那圣经的约翰一书就讲说有个恩高，有个恩高，会在我们的里面，我给你们读这段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9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于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救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第24节，到27节，神的话这样说哈，你们注意看，这重要经文哈。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你们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什么意思呢？恩高就圣灵的带领啊，也就是这个以西结书36章所讲的，也是这个耶利米31章所讲的啊。那里面那个律法不写在石板上，写在心板上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虽然不懂，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不懂律法，可是我们行为举止呢，都会守全律法，不会违背它。为什么？因为神的恩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施恩做的时候，要注意了，上帝的施恩不会违背上帝律法，也不会违背上帝圣洁。所以，这是一个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坐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基督徒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要真的不要在旷野绕来绕去，进不了迦南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让上帝在你生命中做主做王。所以呢，我们来到施恩座前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在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哈。那么约柜跟神的百姓当中有很多的作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结束哈。约柜进到我们当中呢。在圣经的记载，有些属灵的有关系的意义在这里啊。约翰福音的1章14节有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其实这是这个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的一个预表啊。那你说，那耶稣基督怎么会成为圣殿呢？其实是圣经有记载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哈，第三章，对不起，第二章，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18节那里开始念哈，我念给你们听好不好？2章18节，他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然做这事，还显出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3日内就要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指的以他身体为殿说的，是不是？对，所以这个会幕已经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已经在怎么样？已经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到了这个所谓的希伯来书4章14节16节，就讲说，他不但圣殿在我们当中。我们还可以来到至圣所施恩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还告诉我们说，只管坦然无惧来到面前。可到启示录的时候又讲了21章3节到5节，就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这告诉我们。最后，这个帐幕呢，还是要回来与我们同住。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所以今天基督徒要思考是什么问题呢？我既然成为基督徒了，我从法老之地为这个受苦之地被神释放的，不再罪中苦了啊！我离开了这个罪的捆绑，我今天有没有让神的约柜搬到我的生命的里面呢？因为我今天就是上帝的殿。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啊，3章16节，他这样说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都是你们就是神的殿呢、啊。你这个神的殿，神的会幕搬进去里头，神有没有住在里头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 以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虽然从最终被释放出来，却一直进不到丰盛的应许之地，然后在旷野绕来绕去，因为埃及的旧人还在，还没有死完。所以，我们在这过年时间呢，这是个正月，让我们今年下定决心，主啊，让你在我生命中做主做王，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不好？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奖励有限，时间也有限，但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让这个时刻开始，主啊，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做王，主啊，让我们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束缚你的生命，因此得福，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更高的你与我们同在的境界，让我们享受你原来要赐给我们那个福气。主，你恩待我们，愿你今天是改变日子，主啊，愿你赦免我们以往不认识你。不知道真理的可贵的这样的罪，主啊，那我们今天认识真理，就起来行，让我们腰间束带，手中拿杖，脚上拴鞋，快快的吃，因为我们更长的路要走，我也要荣耀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就停在这里。